ที่เป็นนักเรียนนักเรียนจะอันเดียนอยู่ในฝากที่มีชีวิตผมในวิถีของที่นี่ทางซึ่งเราจะเสนผมจะจุดผมก็ใช้เนี่ยที่ว่าผมจะให้ได้信息成了话语，我们就在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来求神来祝福他的话语，我们能够领受的话语，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今天又召聚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的爱、你的恩，主吸引我们，我们愿意真的是来顺服主你的命令，在你所定日子，主来一同来敬拜你，因为是你拯救了我们，因为是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我们也当真的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尽心尽力尽力来爱主，来爱我们的神。主啊，愿主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敬拜，愿主你给我们每个人一个能听的耳朵，能明白的心。主也真的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主能够被一灵来感动，一灵来引导，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也能够明白活出你的真理。我们感谢主，你祷告请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啊，我们有2周，我们没有继续我们的这个希伯来书的分享。我们今天继续回到希伯来书，我们继续来分享希伯来书的第5章。那么我们上次是在2个星期前呢，我们分享了希伯来书的第4章的最后一部分。那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通过了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他死了后复活，那么他完成了父神的救恩计划。他升天后就回到了父神的右边，他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替我们向父来祈求，那么替我们来真的向父来祷告、代求。我们每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见到神给我们成就的恩典，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和我们的祈求。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可以敞开心，我们可以持守正道，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神为我们预备的各样恩惠、属灵的生命，我们才能天天的来成长。那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呢，以色列人中间他们也有大祭司。那么，既然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过去在旧约中以色列人中间也有大祭司。那么，这2种大祭司，有一种是在地上的大祭司，还有在天上的大祭司。那么，他们各有什么特性呢？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那我们的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告诉我们，地上的大祭司和天上的大祭司，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二者啊都是蒙神所呼召的。他们的本质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是地上的大祭司来对于人间的，他能够体谅那些愚昧和迷失的人，但是呢，他也同时受到软弱的这个辖制、所控，所以他也是暂时的，他不是永远的。天上的大祭司呢，乃是从神所生的，是永远的。他在苦难中，也是我们的根据。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针对这2个方面，怎么来认识地上的大祭司和天上的大祭司，他们各有什么的特性？我们就先来看地上的大祭司的第一节到第4节。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他叫做凡从人间选召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所以他这样说，凡从人间挑选大祭司，这个呢，首先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说，地上每一个大祭司都是从人类中间挑选的，也就是从民间选出来的。那这样一个有一个挑选，还有奉派，那这2个词呢，在原文里面呢，它都是被动的语态， 也就说明了他们都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啊，自己毛遂自荐或者自己赚来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分，不是的，他们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得到的，而是都是被神来选派的，被神来呼召的。那么这样呢，他们就有神托付给他们的一个责任，他们要负。所以他们的责任就是什么了？就后面说的，他们要替人来办理属神的事，属神的事。那什么叫办属神的？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在百姓中替神的百姓来侍奉神，他代表百姓来侍奉神。所以呢，这大祭司他侍奉的主要方向就是代表人来侍奉神。这个主要工作就是通过他的献祭来为人赎罪，比方在旷野的会幕里面，那么大祭司来为以色列来赎罪，来，那么在后来有了圣殿，也是专门有祭司，那么在圣殿中来服侍。那么大祭司这个工作呢，其实他的职分和先知的这个侍奉的方向啊，差不多，真的正好是相反的。因为先知呢是代表神向人说话，代表神向人说话。那么虽然祭司的工作有时候也包括来教导律法，以及宣告神的祝福，像咱们现在查这个生命记，那么宣告祝福、宣告咒诅、宣告这些赦罪等等，这些也是由大祭司来做这些工作。但是呢，整体的来看呢，就是说侍奉。祭司侍奉的主要工作，它是从人到神，多过于从神到人。所以，祭司可以说就是他是在人与神中间的一个媒介，或者人与神中间的一个中保，来把人跟神之间互相来沟通，来互相沟通。所以，这就是祭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分工作。那这边一个属神的事。什么叫属神的事呢？就是属神的事，就是与神相关的那些事情。因为呢，我们知道，因为罪呢破坏了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在涉及人与神的关系上呢，一切事情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为罪来献祭，来求得神赦免人的罪，这样才能把。拦住我们与神的关系，才能这些或才能去掉一些障碍，才能让我们人与神能够恢复这种关系。所以呢，这里说地上的大祭司的责任，就是说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意思就是说为献为罪，他做这些目的什么？就是为因为我们人都有罪，就是要为罪来献上礼物。和祭，这是他的工作。所以这里的罪呢，不是说就是百姓普通人的罪，而且也包括大祭司他自己的罪，因为大祭司和百姓同样是人，所以他们都也是罪。这个第一节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主要这里边是讲大祭司，他这个地上的大祭司是怎么来产生的，他担负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就说他是从神，对，他是从人间被神来选召出来的，挑选的，他是为人的罪来向神献祭，就是他把人应该做的，那么他代表人来向神献祭，他同时也代表神，把神的祝福、把神的咒诅、把神的这些的赦免罪的这些的宣告，然后传达给人，所以他在中间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中间互相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有时候我们也说把它当成一个中保的工作，中间人。那么这有时候也就像类似，就是我们说现在啊，美国有各个州，你选择各个州的议员，那么议员就是负责把人民的把这个底下民间的这些的建议，民间的这些的人们的这些的疾苦那各样的意见反映到给政府。他同时也会把政府的一些法规了什么的也传达给底下的这些的百姓，所以呢，所以他 他是被血被人血出来，也要为人负责，也要为神负责。所以这是关于这个大祭司他的产生和他的责任。我们下面再看第二节和第三节，他这里边在讲，他说他能体谅那蒙那愚蒙的和失明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控。故此呢，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那这里面这个体谅啊，他这个呢，有可能我们有时候也说啊，我们要互相体谅，对不对？所以这个体谅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互相就是适当的来包容，适当的来包容对方。就是意思就是说，大祭司呢要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或者素质，在处理罪的问题时，不要走极端，不要过于极端。那么既不要把罪当一般，既不要忽略罪，也不能对犯罪的人不依不饶，把犯罪的人也要给他悔改的机会，要用爱心来挽回他。在做这些之后呢，这个大祭司也要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做父母亲的，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儿女在教养的过程中，也都是有这样那样的这个不好的习惯呀，这些的不好的行为，我们都是想来管教，想来，我们有时候会发情绪，会来生气。但是呢，神的大祭司，神要求他在地上，即使这些罪人们有罪，但是呢，大祭司要体谅，要适度的来包容，也要管教，也要用爱心来这个挽回。那么这个里面还有个迷蒙愚蒙和迷失的人，那么这个是指什么呢？他的本意是在这儿，他是说因无知而走入歧途的人，愚蒙和迷失的人，就这些人，他们犯罪了，不是说故意明知故犯，他们主要是因为无知而误犯罪，不是完全故意的，是因为自己的无知或者是愚昧他，就是误犯罪，做了那些不讨人喜悦的事情。那么根据民数第15章，那么这里面呢，他对待误犯了罪的人和那些故意犯罪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律法。那么那些误犯罪，那么可以借着献祭赎罪而博得神的赦免，但是那些故意犯罪的，在这里边就基本上没有赎罪的机会。如果你明知你自己的故犯，就没有赎罪的机会了。那犯罪的人必须要从民中来解除。所以这是在当时的以色列的时候，在民数记里面这样讲神的律法。那么误犯罪一般包括什么样？就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犯的罪。所以你做这些事我不知道你是犯罪，就是你就误就错误，你就因为过失或者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就做了一些不喜悦的事情。那么也包括那些由于肉体的软弱，在一些特殊的处境下，你知道你不对，但是你也不能克服不了我们人自身的肉体的软弱，我们也会犯罪。比方说由于害怕当时的处境，那么就会做虚假的陈述，或者看到一些什么别人犯的罪，你也因为害怕，也不把这个事情呢来知情不报。比方说我们在中国大陆文革的时候，那么那些基督徒们真的因为受逼迫，所以呢就去写这些的违心的这些的这些悔过书呀什么的，但是真的是因为在一种压力下，在一种白色恐怖之中，他们真的是没办法克服人的这种软弱，所以就做虚假的陈述等等，所以等等这些也叫就是无知的情误犯的罪，就是那些也叫这个因为愚昧迷失而犯的罪。所以这样的罪呢，只要是这个犯罪的人，他能够后来能够认罪，也可以通过献祭，祭司给他献祭来赎罪。但是呢，故意犯罪就是指那些经常蓄意来违背 神的明明临时步伐，经常这样做来违背律法的那些诫命，比如那些不可奸淫、不可谋杀、不可拜偶像，这些是神完完全全一二三在神的律法上教导，但是有的人还是屡屡的去犯，那么这边的罪就不能借着献祭来赎罪，来被神赦免，而这样的人在当时呢就要被从民中解除，就是不给他再这个悔改的机会。那么这是关于愚蒙和迷失的人。那这里面还有一个被软弱所碰的人，就是人作为人，就是一定都是被软弱所碰。那么这里面的本意呢，在这个句子里面，被软弱所碰，就是说他被软弱，就像一个被一个软弱，就像被这个铁链，一个一条大铁链把你捆起来，我们人呢没有任何的能力来挣脱，这就是被软弱所控这样的意思。那么地上的大祭司，他能够体谅犯罪的人，是因为他自己也像他所代表的那些百姓一样，也有软弱，也就像有一条铁链在他身上捆着，他根本就克服不了。所以呢，他也会像百姓一样偶然犯这些迷失的罪。也就是说，地上的大祭司也不可能不犯罪，也是他被软弱所控，同样需要百姓，同样需要像百姓一样，也要为自己的罪而去献祭，来求得神的赦免。那这里面这句话里面还有个理当，他说他理当要为百姓献祭。这里面理当的意思就是说他有责任有义务，因为神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他了，所以他理当有这个义务来做这些事情，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来献祭来赎罪，因为他对自己的罪和百姓的罪他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态度，就是说作为大祭司，他就是应该为自己的罪和百姓的罪来赎罪。所以呢，在这个亚伦就职的时候，我们记得是摩西带领他就这个做大祭司时候要有一个就职的礼仪。那么在这个礼仪上呢，那么还有就是以及大祭司每年一次要去这个自证，去这个圣所里面自证，圣所里面一年一度的赎罪日的那一天，那么大祭司都要为自己的罪，也要为百姓的罪来献祭来赎罪。所以呢，这两节里面呢，二章十二节、三节，那么他是在讲地上的大祭司，他因为和百姓一样的被罪，因为捆锁一样的就是被软弱所迫，所以呢，他们能够体谅那些由于迷失愚昧而误犯罪的人。那么放到我们新约的教会现在呢，也就是说作为牧师或者是传道人，他也会因为被软弱所控，也当体谅那些因软弱犯罪的弟兄姐妹。所以对，如果遇到这类事情呢，既要认真的来对待罪，也要耐心的来挽回那些因为迷失而落入过犯而犯罪的肢体。那么同时呢，会众也应当知道，不管是牧师还是传道，甚至长老执事，都也有软弱，也都会犯罪。所以呢，牧师传道这些教会的带领者呢，除了自己应该警醒祷告，靠着神的恩典来常存敬畏的心，来持守神的正道，那么会众呢，也当常常为他们来守望祷告，要让他们能够有从而神而来的力量智慧来抵挡各种的诱惑，各种的试探。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彼此守望，彼此来依靠神，我们才不至于那么让个人或者教会的整体能够落入最终落入魔鬼撒旦的攻击之下。所以这是关于第二节第三节是谈论这两个方面，就是大祭司也是地上大祭司， 同样也是被罪、被软弱所控，同样也是容易也会犯罪。那我们再往下看第四节里面还用叫这个地上大祭司的另一方面这些的特性，他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比，唯要门神所召，像亚荣一样。那么这里边呢，这有一个召在这里边，门神所召在这里，它是一个分词，表示一个重复的动作。它不是一次性的完成一个动作就结束了，意味着地上的每一个大祭司他都是暂时的，那么他也总会是短暂的一段时间留在世上。那么一个大祭司去世，那么神就会呼召另一个大祭司来代替他，继续在这个职份上来服侍神，直到我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日子。所以呢，地上的大祭司，一般是在预表天上的大祭司，我们的耶稣基督。地上的大祭司自己，他也是被软弱所控，也常常会犯罪。所以，一个有罪的人，他是不能自己亲近神，更没有资格来靠近神，来为他人来献祭、来赎罪。因此呢，没有人可以凭自己就能够得到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作用，没有人自己能够得到。那这里面的大祭司的尊荣在这里呢，意思就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一个地位或者一个职分，他不是自己得到的，而是通过神通过呼召一个人来做大祭司，才能是神把这个尊荣加在做大祭司这个人的身上，是神加给他的尊荣。是神赐给他的荣耀，而不是他自己凭自己给自己得这个荣耀。所以呢，这节经文呢就告诉我们了，地上的大祭司，他除了前面那些特性以外，他还有另外两个特性，就是他们都是蒙神所呼召的，而且他们的职分也都是暂时的，暂时的，不是永远的。对了，前面我们就是从这五个方面呢，谈了地上的大祭司，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性。那么下面呢，他就针对地上大祭司的特性，我们来一起看一下。那么在天上的大祭司，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又有哪些的特性？是在第五节到第十节。那这里面他说，五节他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那这里面呢，上一节我们说了，他看到说，所有的大祭司都像亚伦一样，对不对？都是门神所召的、呼召的。就这里面的“如此”这个连接上下文这个词呢，它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与亚伦在被神所呼召的这一个点上，他们是完全相同的，他们都是不是自取的，都是门神所召的。那么他们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基督不是自己把自己高举到大祭司的这个尊贵的地位上，是曾经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位父神来呼召了他，才使他在这个荣耀的职分上，把这个荣耀尊贵的职分才赐给了他。我们也是基督，也就是说，对比地上大祭司，他是从人间来挑选的，而天上的大祭司乃是从神自己生的，从自己生的，而且他是神自己的独生爱子。他是神的儿子，那这里面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么这节经文呢，是从诗篇的第二章第七节里面引用的这节经文。那么其这里面也预示着，在这个诗篇里面就预示到将来耶稣基督他要做我们的大祭司，而且他是神的儿子，乃是从神生的。那这里面有一个词叫“今日”，说今日。 生灵。那这个今日呢，就是表示一种永恒的含义，不是就是哎，我们今天有，它是表示一直这样下，是永恒中的现在，一直就是在永恒中，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现在。所以呢，今日就表示一个永恒性的一个含义。那这里面生，我生，今日我生了，这个生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它不是生物学上的那个出生的意义啊，就是我们说啊，我们生儿养女，出生，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没有一个时间先后的意义。我们往往说生物学上的生就是哎，母亲生了儿女，那你母亲在前，儿女在后，它有这样的一个先后时间上的顺序。但是呢，这里边的生，就等于说我今日生了，在这儿这个生，父神与耶稣基督儿子之间的，它不是没有先后的时间上的这样的概念，没有这个意义，而是特别的强调什么？强调父与子，他们在永恒中是一个生与被生的关系，只是表示这种关系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所以在永恒中是没有时间顺序。那为了说明这个，我也从前两天听了别人讲这个关于这个永恒中的关系以后，他举了这么个例子，我觉得很形象，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比方说父神说父神生了子，这个生没有时间先后关系，他用一个太阳跟太光之间的关系。我们一看见太阳。我们说太阳光是来自于太阳，对不对？所以呢，有太阳光的同时，有太阳的同时，就有了太阳光。我们没有说，哎，我看见太阳这个光才出现了。其实它是有太阳，同时有个光，它俩之间只是有个关系。这个光是哪来的呢？是来自于太阳。但是它们之间呢，没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先后的顺序。所以呢，这个。所以我就拿这个啊，可以就是我们思想就是说，父子与儿子之间的关系没有先后顺序，只有这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一个被生，就它是从父子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在永恒中，因为是没有先后顺序，没有时间观念的，永恒中只有现在，没有过去，没有将来，所以这是这一方面。那我们再往下看，天上的大祭司还有哪些特性？我们看第六节，他说：“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那这些经文它是从诗篇114篇的第四节来引用。那这里面说的麦基洗德，那么大家读过这个创世纪的人都知道，他呢最早是出现在创世纪。第14章的第18到20节，那你说他是撒冷王，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也是在亚伯拉罕时代，大家知道。那么根据这个，我们后边还会讲到希伯来书的第7章第3节，他对这个麦基洗德，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他无父无母无祖母，无生之子，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么，这是圣经中可以说对麦基洗德解释最详尽，也是的一处经文。圣经中再没有关于麦基洗德更详细的解释了。所以呢，关于麦基洗德，他放到这儿，最重要就是给我们一个类比，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大祭，将来我们的天上大祭司，他就像麦基洗德这样的一个祭司一样。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就花多少时间来纠结、来困惑、哎，到底麦基洗德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甚至都没有给我们更多的启示。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来深究它的意义，就是它放到这儿，就是让把耶稣基督跟它做一个类比，那么就是放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意思，让我们知道。但是呢，从7章3节我们可以看到，麦基洗德的生命，它是一个无父无母。无始无终，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永远，他是一个永远的祭司，永远的祭司。而基督做祭司，他不同于亚伦的后裔， 亚伦的后裔会计时都是怎么样？都是有限的，每一个人都会死去的。但是呢，基督做祭司就像麦基洗德一样，有死无始无终，一直是祭司，所以他不是暂时的，而且是像麦基洗德一样，是必须永远的祭司，是永远的祭司。所以这是关于这一方面的特性。我们再往下看，它还有一些哪些特性？我们看第8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这里面就是说，他说在肉体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在世上做人的时候，在世为人的时候，那么他做了什么了呢？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这是主耶稣，他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曾经在世上，他做人的时候，那么这是指什么？特别这里面就是指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的前夜，他在克西马尼园像父神那样的一个非常恳切的一个祷告。我们读这个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我们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被钉上十字架，自己很快会经历这十字架上的死。耶稣基督他都知道，他也有作为人肉体上的软弱。耶稣基督也知道疼痛，也知道饥饿，对不对？他知道他所将要承受的是什么，他知道那将是何等的一种痛苦。所以呢，只是他不能犯罪。我们人有时候痛苦了，还会。哎，你怎么样来逃脱啊？他哪怕暂时你人有软弱去犯罪，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可以说他不能犯罪。所以呢，耶稣基督呢，他就在这个跟父神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在马可福音14章36节，他这样写，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个祷告呢有两部分。这里面做一个杯呢，就是这个说这杯就是耶稣基督，他知道他将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的时候，将要经历的那个死亡的痛苦，死亡的痛苦。也就是他这个祷告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前一部分就是他恳求父免去他在十字架上经历死亡的这个痛苦，这是他的第一部分祷告。但是呢，后面又说，但是主耶稣最后的祷告是什么？他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他虽然知道自己也有肉体上的软弱，他知道可能他也不愿意。来顺从他自己的肉体，他也乐意顺从父神的旨意，所以他宁可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就你的意思是什么？我即便是知道这样痛苦，我也愿意去顺从，愿意去承受。所以呢，所以这里面他说这个蒙了应允，那么这里面有时候就会引起我们的一些误解。他说他还是因为所受的这个，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就这个容易给他造成一个误会。所以不是他恳求父神免死的祷告蒙了应允，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死了，对不对？他不是说这个蒙了应允，而是耶稣基督他最后的祷告，最后那一部分，最后那一句话蒙了父神蒙了神的应允。就是，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是这句话蒙了神的应允。所以他这句话最后的祷告，表明耶稣基督他的虔诚，他对父神旨意的绝对的顺服，即使自己知道自己会经历死亡这样的苦难，但是呢，他也知道，虽然他是神的儿子。 他并没有坚持自己去这个坚持自己为争取一个特许的免死的特许，他没有一他一开始是有这个好像出于肉体的想法，但是也很多没有继续在坚持。他说：“我愿意奉献，奉献。”而在苦难中，他学习奉承，接受在十字架上经历死亡的这个。所以呢，因所受的苦，因所受的苦难，这叫主耶稣基督，他学了圣，他的意思呢，他不是说在苦难中他学习如何顺服，而是他通过在苦难中顺服神，来显明他对父神绝对的顺服。他这样做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完成父神救赎计划，也是为了拯救你我这样的还活在过去曾经活在罪恶过犯中的。所以从这里面完全看到基督耶稣他是一个舍己的一个体现，他愿意真的是把他自己舍弃来完成父神的救恩，来彰显他对父神的爱，对父神绝对的奉献，也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没有盼望。如果他不做这些，我们就没有盼望。我们只有灭灭亡，所以也是为了所有的你我这样的罪人。所以在这里面呢，父神引诱了儿子祷告，就派天使给主耶稣添加力量。所以父神不是儿子祷告，儿子顺服，他就不管了？不是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他对他的儿子一样，对你我也是一样。所以父神引诱了儿子祷告。就派天使来给耶稣基督添加力量，使他能够承受十字架的苦难。他知道他的儿子要承受一个什么样的苦难，所以在路加福音22章43节还是4节，他有这样记载：他说，对主耶稣祷告完这些话以后呢，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来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的恳切。那么，他说汗珠如大雪点的一样滴在地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知道父神赐下天使给他赐下力量，他也知道他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所以他继续的这样来祷告。这就是，这也就是说，神与他同在，他知道神会带领他度过这个难处，经历这个苦难。所以呢，最后神又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这些最后才完成了美好的救恩，并把耶稣基督高举到自己的右边，在天上做我们的大祭司。那么，这是这个方面，耶稣基督他的完全对父神的顺服，他在苦难中学习顺服这个特点。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9节、第10节，他在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本事，称他为大祭司。那这里面这个得以完全，就是它是指的一个过程的完全啊。它一件一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之中，让这个过程，我们说过程是透过一件事情组成。所以耶稣基督在那这个得以完全了，是表示这个过程得到了完全，不是说耶稣基督在道德上有什么欠缺，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在希伯来书的第2章的第10节，他告诉我们，他说原来那位万物所主、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可以的。那这里面告诉了，若神的许多儿子如果没有被带到这个荣耀里去的话，那这就是这，而且这个是父神在创世之前就是父神的旨意，就是父神的旨意。基督的如果没有实现的话，那么基督的救恩就不能算完全了。而且呢，假如说是基督没有经历死亡的痛苦，就不能为罪人赎罪。律法也就不能被成全，也就不能完成父神 托付给他的救援计划。那么，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做这些事情之后，没有完成这些事情之后，耶稣基督他也不能算是完学的救主，所以他既自己他完学了，而且也是救恩得到了完全。那事实上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基督他通过他的受死，通过他从死里复活，他成全了律法，他成就了神的义，是他自己得以完全，也使救恩得以完全。所以呢，他继承了顺从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也从此开始在天上做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所以呢，在救恩这件事情上，我们要看到，救恩之所以是永远的，是因为基督。他不像地上大祭司，也是又一次的献祭，而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他自己，他不必要重复，一次就够了，是永远有效的献祭，他一次就得到完全。那这里面还有一个凡顺服他的人，那么那些凡顺服他的人就能够得到这，他就成他们的救恩的根源了。所以呢，这个顺服他的人是指什么呢？就是指那些坚持一生中自从认识主，愿意坚持不懈的顺从耶稣基督的这些基督徒，所以他们以顺服的行动来表达他们对基督的信靠和忠心。因为所以这个顺服呢，那就和这个顺服，那就和不顺服的人，就是那些不信的实际表现一样。那么他们不信。所以就不会受苦，因为他们不受苦，是因为他们不信。而信奉耶稣基督，就是因为信，所以才会信他。所以呢，基督曾经求父神来是让他免死，求他免他的死。然而，他因着顺服父神，借着死，他为人成就了永远的救恩。所以他在这里，耶稣基督，他既学了顺从，就成了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所以呢，救恩是为那些顺从基督的人预备的，救恩是为那些真正的顺从基督的人预备的，不是，哎，我看见这个好，我就可以，我就一想，我一说我就相信就没有再就没有。就是按照神的教导去生活了，那你肯定得不到救恩。所以呢，救恩呢是为顺从基督的人来预备的，而基督呢是在苦难中显明他的顺服。那么接受救恩也就意味着，同时愿意接受顺服基督可能会带来的各种。所以呢，我们的基督徒一定不要。有的人给人传福音，可能说啊，你认识耶稣，你记住，你成了基督徒，你一生一发出去，你就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难处、苦难，任何的疾病，任何怎么样？这是假的福音，这是骗人的福音。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真的是愿意顺服耶稣基督，我们就要同时不但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接受这个白白的救恩，我们也要有生命中要有这样的预备，或者有这样一定我们生命中。会经受各样的各样的难处。人只有在难处中，我们才能神才能看出我们到底是不是在顺服他，到底是不是一个顺从的人。那么在腓立比书1:29，保罗也是这样教导的。他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也就是我们蒙了神的这个恩典，我们不是说。”我们拿到这个恩典就不管了，我们就躺下等上天堂。不是的，我们也要预备我们的生命，要为他受苦。那么，这是我们每个人每一生中，你肯定会，那到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我信了主，一生中直到离开世界，没有受过各样的苦难，各样的没有的，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人。所以呢，我们每个人，我们也要。也必然会在生命中经历不同程度的这些的难处，不同程度的苦难。 那这是我们信耶稣，而且神发的这些苦难，也正是在操练我们。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顺服的人？到底是不是一个顺服神的？只有一个完全顺服的人，那么我们才会从救恩的根源耶稣基督身上得到真正的救恩，才能完全最后完全我们的救恩。那我们把今天的这个简单信息呢，我们一起概括一下。我们分享了蒙神选召的两种大祭司的特性，一个就是地上的大祭司，他是从人间挑选的，都是罪人，都有罪人本性的软弱，也体谅因无知而误犯的那些罪，误犯罪的那些人，这是地上的大祭司。那么他们会像亚伦一样，也是被神呼召。但是他们都是人，都在这个世界上是短暂的，所以他们做祭司也是暂时的，不是永远的。而天上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他三日后复活升天，那么他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他是从神生的，他是神的儿子，也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门神的呼召，成为祭司的，他在面对死亡的苦难面前，他愿意舍己，愿意服从父神的旨意。他通过在十字架上的受苦，他三日后又复活，他成全了律法，完成了父神托付给他的救赎计划，所以成了所有顺从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也被神高举为永远的大祭司。那么，针对今天的这个信息呢，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哪些的应用或者思考呢？我们首先一起来看，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有罪的肉体中，我们都难免，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中，然后我们难免有各种诱惑试探，我们也有自己的罪性在里面。所以，我们难免有时候会犯罪。那么，当我们自己犯罪，或者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肢体也犯罪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如何来对待我们自己犯罪？如何对待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肢体犯罪呢？我们盼望今天的信息呢，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认真，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要认真对待。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罪，不管我们自己犯罪还是他人犯罪，我们真的一定要不能忽略，不能不骗，我们要认真的来对待。如果我们自己犯罪，我们要靠神的恩典，诚心的认罪悔改。我们看到别人，看到身边的肢体犯罪，我们也不能觉得自以为意，觉得我比别人多好，不会的，我们也会犯罪。所以呢，我们如果看到身边的其他肢体犯罪，我们也要有耐心，要有爱心来竭力的来挽回他，让他们从神的离开神的道，让他回到神的面前，能够让他不继续在罪中而行。所以我们这就要求我们真的有爱心、有耐心来对待这样子的人。那么另一方面，基督知道他在十字架上受苦是何等大的苦难，但是他因着对父神他全然的爱和顺服，他愿意顺从父神的旨意，他愿意经历这十字架上死亡的苦难，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那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该怎么样来操练？真正的顺做一个真正的顺从神的人，顺从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人呢？那我们也盼望我们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各样的难处、各样的这些的处境的时候，艰难处境的时候，我们也要以全然信靠和敬畏的态度，我们来祈求他，我们来祈求主，恳求他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来经历我们面对的难处。面对的苦难，来帮助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来学习顺服。那么，基督在经历苦难时，他顺服神，他向神祷告， 神就赐下天使来扶持他，来给他加些力量。我相信了，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在遇到难处、遇到各样的挑战时，我们自己相信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有软弱，我们自己可能不能自己担得起。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位全知全能的神，有一位在父神那里为我们做大祭司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向他祷告，他也会同样就像父神当时赐他力量一样，差派天使，也会帮助我们能够在软弱中。在难处中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能够带领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难处，能够让我们的难处中学习顺服，那么有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能够走出那样的难处。所以呢，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在难处中祷告神的时候，不是说啊，神你赶快把这个难处给我拿走，那样的话，神不会那样做。如果神爱我们，神没有会那样做。所以呢，神让我们经历难处，就是要操练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难处中来依靠他。我们只有依靠神，只有神给我们最佳力量。我们走完这个难处，我们才会真正的体会到神的爱、神的怜悯。那么，让我就用诗篇145篇的19节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分享。他这说：“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好，我们起来了。我们在见到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主，感谢主，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真的愿意道成肉身，愿意为我们死，愿意为我们复活。如今，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就在父神的右边，做我们的大祭司。主啊，真的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大祭司，主真的为我们在那里祷告，主啊，真的是他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大的苦难，他最后死而从死里复活，主啊，你也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真的学习耶稣基督顺从父神，主那样的生命，主你也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处境中也能够顺服你，也能够真的靠着主你加在我们身上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来面对各样我们可能面对的难处，面对的挑战，对吧？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主你就来给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力，让我们靠在你，让我们经历难处，让我们操练我们真正的信靠你的这样的生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